陶叔早安，大家早安。
好，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3月13号星期三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
3月13星期三。
对。我们刚刚讲错吗？
没有错，有很多。3月13星期三。
哦，那我直接先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天的社群嘛，因为是我很有感的一个主题。好，小鹿 OK 的时候随时就加进来。为什么要讲我很有感呢？我先讲我发生什么事好了。某种人生成就被解开了。我的影片被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盗用，我非常不爽，直接讲。而且我就想说 ，OK， 难道以后我的影片都要加维尼吗？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我之前有帮忙一家 AI 公司做宣传嘛，因为我觉得他们很不错。我就先不在节目里面帮他们再宣传一次。但是我因为在做了一个短影片，就在推荐说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 AI 的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北京这家科技公司完全没有来经过我们的授权，直接把影片主体拿过去，然后我讲到那一家软体名称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改成他们自己家的产品，非常坏啊。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群要讲什么？我们今天社群就是看到共军在拍宣传片，在翻墙，好，是蛮好笑的一个题目。然后内容教的太详细，就被人家讽刺反讽说这根本就是实战教学。那为什么我说跟我要讲的事情有关系？因为北京科技公司当然就是翻墙才能够到我们的影片嘛。对啊，只是想说啊，难道以后做个短影片也要上浮水印了吗？要上维尼熊的浮水印了吗？因为真的非常麻烦。我在3年前用过波特网教的一个方式，因为对到你说北京的科技公司，我们走台湾法律途径真的是说实话非常慢啊。那最后有没有效果也不知道。那当然已经从 Instagram 那边去申诉下架了嘛。而且在当时大概过了半天左右马上就生效了，所以那个贴文就已经下架成功了。但是问题是它死灰复燃，春风吹又生。过了大概一天之后，一天多而已哦，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还魂再出现，就同样是盗用的片段。那本来被下架的贴文又再次出现，我想说 Instagram 到底这个系统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只好使用波特网教的方式，叫做以魔法对抗魔法，就是去到中国的网络信息办公室去举报咯，举报也是对岸用语嘛，台湾讲检举啊，去检举这家北京的科技公司翻墙接触台湾势力。那个3年前有我其实很早听我们节目的听友，我当时应该有分享，就是我们节目有被莫名的攻击嘛。那个时候必须我就想说啊，只好采用这个波特网教的方式去处理过度激动而且屡劝不听的小粉红。那这一次遇到北京这个事情，我也是，因为他为什么我知道他是北京的科技公司？因为他在 App Store、他在 Google Play 都有上架他们自己家的号称科技或者 AI App 嘛，那是教英文的东西。可是我根本一点也不想要去帮他们宣传，也不想要点进去看，也不想要下载他们到底是什么，因为就是盗片仔啊。好，现在讲回社群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中共的解放军拍片宣传反翻墙嘛，就是要大家不可以科学上网啊，不可以用这个所谓的楼梯啊，不可以用 VPN 啊，那俗称翻墙嘛，就军人违规翻墙会加重处罚。可是他们就前几天9号的时候，
加重处罚。
对啊，他们就在抖音推了一个翻墙上网会被罚的影片，那里面就是一个军人是主角，那这个就在讲这个军人怎么翻墙，就被监控发觉以后，军方就拘捕严惩。
拘捕这个字，
真的啊，就军法审判嘛，军法处理嘛。可是这就是魔法对抗魔法里面的魔法，可是问题就是教的太详细，这个短影片有点拍的太细了。他就拍到说这个军人去境外网络去下载了网络加速器，买了 VPN，就可以畅游各大境外网站，多开心多开怀，玩游戏啊，还可以去 对使用被中国禁掉的社群媒体 X 推特，还可以用 Facebook，
笑死了，
甚至可以观看激情小电影。
哦，激情小电影的部分，哎，激情小电影为什么要翻墙才可以看呢？我不信。
就是你要看国际知名大的话，就要翻墙，不然只能看中国境内的。
这符合在地口味，我觉得很不错啊。
那就不知道这个军人他自己的口味是什么嘛？反正
这是另外一题。
可能这个那这样你不觉得很奇妙？就是这个编剧要写出这个剧本，是不是代表
他自己
田野调查也做得很详实呢？对，所以
要是我看到这个，我原本不知道 VPN 在干嘛，我就说哦，原来 VPN 这样子用的
是广告啊。
对啊，
就结尾可以把它、
啊、
把它换成我们的干爹之一 NordVPN。
对啊、
说这么棒哦，可以使用到这些。对，反正就在网络上被大家说啊，怎么那么详细？这是教学吗？结果就下架了，因为太详细就下架了。然后重新出了一个捷径版，就是不要教那么详细，可是又被下架，捷径版也被下架，所以还蛮荒谬的一个事情。
好像对于换位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影片制作的人蛮陌生的，就是观众看到会有什么感觉，他没有先考量起来。
你怎么知道这个影片创作者其实不是故意的？
故意让
更多人知道 VPN 有这么多功能。
我刚刚第一点想到的事情是他故意做出一个最终会被下架的影片。他绕两层，就是他搞不好不想这样啊。
不想被下架还是
他想要让这件事情不见，所以他做出一个故意会让这个影片下架的。但是呢，被下架的理由是大家，因为哇，大家说我的影片做得太详细了，老板抱歉，我太认真了。这老板也没话
说，哦，你说在对抗老板？
对啊，影片就被下架了。
对老板的无声反抗。
对啊。
哦，哇哦，你想的是针对老板，我想的是一种对整个社会，还有对政府不同面向。
VPN。
对啊，哦，社群体。好，我们就。来，
没问题。对，
啊，
我们来聊
今天的
四题，
四大题。今天四大题，我们第一题要从美国的情报机构下的一个报告开始哦。他报告讲到以色列，关注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这个算有迹可循啊。怎么说呢？就是以色列，当然他在总理在以色列，他有他的支持度，可是，在海外有一些人，就算是犹太人好了，就是我们聊过这个议题嘛，就是蛮多人我们会容易说啊，犹太人一定就是支持以色列的，可是这样想有点太单一了，因为支持以色列国家跟支持以色列当局还有尼坦雅胡总理本人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意思。那呈现出来是总理的位置似乎有点危险。那第二大题则是看到印度，印度放宽了一个限制，就过往在非法移民入籍上面程序是比较严谨的，比较困难的，这应该可以理解嘛，因为他们不是合法移民，他们是非法移民啊。但是现在却决定要放宽，而且在放宽的程序里面还有加上一个宗教的前提。蛮呼应我们最近有注意到，欸，印度是不是特别在遵从印度教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等一下可以来关注讨论一下。第三题则是 Airbnb 的新规定， Airbnb 禁止房东在室内装监视器。
哦哟，
对，也应该会影响到蛮多人的。4月30号开始，那就算你要在 Airbnb 的户外装的话，也要告知官方，让他们知道，或者是来住宿的人也要知道。好，那最后一题则是日本的消息，京都的消息，禁止游客进到小巷子里面，原因是很多人追着艺妓拍拍拍拍拍，一直想要跟拍他们，就拍到小巷子里面去，让他们不生其扰。对啊，所以观光方面
很多可以回应的。
好，那来跟你聊，你最近算有去有去过。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情报机构的报告开始讲起吧。尼坦雅胡怎么了？
这个报告呢，其实有算两个层面，就 true false， 一个讲的是在以色列纳坦雅胡的地位，那另外一方反过来说，评估也评估自己美国境内国内的恐怖行动恐怖遇袭的可能性。那这个评估的机构呢，它是叫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简称 ODNI， 它发布了一个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先是针对以色列。他说呢，其实在这个以哈发生冲突之前呢，以色列的民众对于纳坦雅胡的支持度已经不算是很稳固，已经算是怨声载道连连了。然后现在呢，以哈冲突爆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只是加深了民众对于纳坦雅胡的不信任。所以这一份报告呢，是说在接下来很可能在以色列自己国内就会发生很大的动荡。听起来我的理解像是说，民众对于纳坦雅胡的想法跟不满意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推翻他。所以呢，在这个 Annual Threat Report 当中有说，这个纳坦雅胡的这个地位岌岌可危。那为什么说这个两面呢？它毕竟它是隶属于美国自己这个政治政府机关下面的一个评估报告，他当然是为了希望更了解，然后对于美国的安全或最好的 option 会是什么，所以他回来也评估了，就是美国境内也是从以哈冲突之后，国内的恐怖攻击的情势还有危险的信号，其实都是往上升的，并没有更加的安全。反而是其实应该要更加的警戒。那这份报告为什么被大家发现呢？就是在美国国会其实都需要收集各式各样的资讯嘛，然后各式各样的听证会啊委员会，所以呢这是一个在联邦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上被提交的一份报告，就是由刚才说的这个 ODNI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出的。
那讲到刚刚都比较偏向是尼坦雅胡的事情，可是这个报告里面还有其他面向，他还提到说以色列他们会疲于应付巴勒斯坦的这些就是哈马斯啦，对，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军事报告。那所以里面讲到说，以色列接下来几年应该还会不断面临哈马斯这种武装反抗，那以军也会持续继续去设法摧毁哈马斯的这些地下设施，但是哈马斯继续会用各种设施销声匿迹隐藏起来来恢复战力，所以就是打不完的打不完的哈马斯，可以这样子说。
对啊，
那反而预估报告反而预估说，接下来的以色列政府接着纳坦雅胡之后的可能会变成温和派，不同以往立场比较温和。
对，因为纳坦雅胡不止一次就是对外说明，对美国说明要杀死最后一个哈马斯恐怖主义嘛，对于就是以色列来说，他们的定位的确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也很合理，我们都知道就是支持以色列的人是西方国家的盟友嘛，以美国为首这样子。那报告当中有指出，像其他边缘的像是盖达组织或者是伊斯兰国，其实都受到了这一次以哈冲突当中哈马斯做法的启发。那所以这些组织他们反对以色列，也反对支持以色列的盟军，所以当然我们刚才有说这个报告 assessment 是 twofold， 就是对于美国自己境内的安全他们也是不乐观的。
你刚刚讲到那个以哈马斯的启发这几个字，我真的是觉得毛骨悚然。
对，
哈马斯的启发是
case study，
就发现这样有效，可以这样说吧。
对，没错，
就是这样子对以色列跟他的盟友反抗或是打这种游击是有效果的。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以哈冲突、以巴冲突以来的一个报告了。美国自己的评估对于以色列境内的政权稳定，然后对于美国自己国土的安全都不乐观。
对，甚至最近的在美国的听证会里面 ，FBI 的局长他必须要出席嘛，他出席的是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是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他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让大家会听得比较有点相关更贴近身体而且更担心的是，美国境内的恐怖攻击威胁跟危险程度其实从以色列遇袭就是10月7号到现在是升高到另外一个等级的。
对，
FBI 这样说了。
对，
就是你觉得遥远的事情，在以哈之间的事情，却影响到了美国境内的恐怖攻击程度。
对啊，
对啊，这就是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
而且其实跟台湾的社会人口组成非常不一样嘛，就是美国的人口组成很异质，就是它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族裔、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他只要选择在美国生活，就是一个大熔炉这样子。我们不说，就是比如说中西部的城市、州这样子，至少在主要的城市当中，它都是多元的组成。那所以，他如果又在外交立场上面亲近以色列。那当然反对以色列的国家他动什么脑筋，这个其实是 很容易推敲出来的。
这是今天第一大题。我们来看第二题，印度放宽非法移民入籍的程序了。
这个非法移民哦，其实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一个烫手山芋难题，但是难题得解。那以印度这个这一次在我们理解到的消息资讯，就是说它其实是以放宽的方式，而不是去严挡严阻，然后把这些移民挡在外头，反而是让它好像有一个压力的出口点，然后让这些移民可以顺利的进入。
那我们刚不是在开题的时候有讲到说，诶，为什么有宗教前提吗？
对，
那跟印度教有关吗？的确是有关哦，因为它特别准许印度邻近国家被宗教迫害的少数族群可以取得，所以它不是全面性的放宽，而是针对被宗教迫害者它下了这个定义。诶，那大家就去想被宗教迫害是谁呢？邻近的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正好都是穆斯林人口居多的国家，所以在这些国家境内，如果你去看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仙教徒等等，还有基督教徒也在里面，就不是穆斯林的其他宗教信仰者，相对就比较会落在说 OK 可以认定他可能是遭到宗教迫害，所以必须要非移民，也许是非法的手段来到印度。那意思就是说用宗教当成一个很大的重点前提啦。所以换言之，我刚开题的时候猜测的那个标题就是说独尊印度教吗？并不是，他有把其他我们刚提到这些宗教也都列进来，可是还是把宗教色彩变得非常的大放在这个，
而且好像漏了没有纳入伊斯兰教的教徒，然后所以就国会通过的时候就是有发生了很多争议啦，就是宗教的确是它是一个卖点，
懂你意思了。对，
是
这次的一个重点
没
错，可是它又不是全面性的容纳，因为它这样有一点点隐藏在讲说是针对刚刚说的这几个国家的穆斯林宗教迫害或是排挤了其他的教徒。 对，因为他没有把伊斯兰纳入嘛，就是大家当然会反问说，那难道伊斯兰教徒就没有在其他国家遭受宗教迫害非法移民到印度的吗？那这些人就没办法入籍了吗？大家就在反问说，你为什么要独后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的非法移民啊，才排除了伊斯兰教徒？
伊斯兰教，对啊，那是不是排除就等于歧视？
他们真的回应说，真的回应说，伊斯兰教徒在这三个国家没有被迫害，所以不用庇护。真的这样回应呢？
那如果聪明的立法者，他如果掌握这个消息，而且相信这是为真，那他就大可以把伊斯兰教徒写上去啊，因为反正没有实质的差别嘛。对、
你说的没有错。
对啊。是不是排除就等于歧视？其实这个道理好像还蛮多，在比如说你说性别
的平
权，对，很多它不是正式的正面的跟你冲突的歧视，
大家现在很容易吵这种事情，就是、
对啊，是 by omission，
对，你怎么把它漏掉了？你怎么没有放？
对，
就是不尊重他们，
漏掉了亚洲学生，从来没有被漏掉过，
对啊，那反过来就有很多人会抓着刚刚说，你说我们讲漏掉也好，或者没有纳入伊斯兰也好，有些人就会说，那是不是之后会变相的在驱逐印度境内没有身份的伊斯兰信徒？教徒，
懂，
对啊，的确是有公平性的问题。那而且印度四五月就要大选了，那现在这个时间修国籍的法，也让很多人打了大大的问号。
不过讲到印度，稍微小小轻松一点点，就是我那天看到一个皇储，还有首富，印度的最大集团，也就是现在的首富，他的非常年轻的儿子结婚了，然后办了一个世纪的印度婚礼，
哦、他是不是请 Rihanna 去当婚礼歌手？很夸张。
我跟你说，还有 Elon Musk。然后还有美国政界的这些，反正我
就是会有一种他到底怎么请到这些人参加婚礼，他儿子的婚礼，
他儿子的婚礼。我后来就去看这个印度首富的这个集团到底有多有钱，然后就是有钱到就是这些人都要从你看演艺界、政界，然后美国政治人物也有，然后商界全部都是 A list 大咖过去。然后但是这篇报道很有趣，他是说上面的阶层啊，就非常有钱的印度的阶层的确有钱吓死人，然后已经跟这个世界上面 world class 一起 compete 了。对，吓死
是真的、
啊、中产跟更贫穷的阶级，就是生活其实没有像是我们之前理解到啊，印度经济起飞，叭叭叭叭叭，不是那样子的。就是现在的经济是放缓，而且甚至是变得比较不好。然后是上层阶层啊，这个拉锯变得很大。然后差别就是上面还是很有钱。
我看到 Rihanna 的一个大重点其实是她的商业头脑，因为她不是只是去商演唱一场婚礼而已。虽然那个婚礼看起来像是他个人演唱会这么大，就是他唱一唱还放烟火那种。
对。
然后他唱完之后，他自己的美妆品牌马上跟印度的一个通路合作，宣布上市印度。
很好啊，非常
好。那个时间点就是绝对是算好的。
对啊。
我就觉得哇，也太厉害了吧！唱个表演，顺便宣布跟印度美妆的合作。
嗯，
很强啊。那。这个印度我们稍微收在这边，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我还要讲下去，下次再找机会跟你聊。我透过一个小小的算是内幕嘛，一个管道，我跟这一次新加坡亲自把 Taylor Swift 邀请去看演唱会的这个决策小组，我去听到面对面听到他们到底怎么邀的，
好精彩、哦、对，
这不是开玩笑，就是之前不是总统大
选，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啊，到时候我们再说。
可以先预约明天社群吗？
可以可以可以，
保证我们收听率。
好，很精彩。
好，大家来听。
好，
好，我们把第三题讲完，等一下 SMC 早科学再接回第四题。
好，我们先
如何？
好，
好，因为第三题，我想大家也很有感，有住过 Airbnb 的可以在聊天室呼应一下哈。这个应该非常多人都住过 Airbnb 吧？那现在 Airbnb 下了一个新规定。就是禁止房东装设室内监视器，4月30号上路。可是我很吓到的是，我一直以为本来就不能装室内监视器吧？
等一下，你是说我之前住过 Airbnb 很可能
有可能？对啊，我就觉得读到这个事件，反而会让我这样反过来想，觉得因为我先讲个两句，就是台湾有一个小树屋，
嗯，我知道，嗯、
在台北、新北、這個
啊、
台中、台南啊、目前就这四个城市有。以前是没有室内监视器的，但是在我忘记曾几何时，去年还前年，我开始注意到室内有监视器。
每一间吗？
几乎每一间，就表示出过一些事情嘛。
贵贵、
还好，但因为小树屋不是给人家睡觉的嘛，小树屋是你说醒着的清醒时间的活动用的，所以我倒觉得比较没有什么隐太私密的问题啦，就是通常你不会在小树屋做一些私密的事吧？
你怎么知道？
就连换衣服什么都不太会吧？要不然很奇怪啊。
嗯，
而且尤其是你抬头就瞄到监视器，你还在那边换衣服，那是谁的问题？对，但现在讲回 Airbnb， 这样子下的新规定，就下个月底要上路了。我们赶快了解一下细节。
嗯，我刚刚是想到，就是说，我们通常去租借摄影棚啊，在里面拍照或是拍 video。都不会有现场的人在那边管理的，他都是透过一个不能说 surveillance， 就是一个 camera， 然后他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就是对于业主来说，他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到底有没有准时离开，有没有恢复场地，有没有留下垃圾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是有合意的，就是去之前他就会发一个 message 跟我们讲说，你现在使用的场地，我们是有摄影 监视摄影机，然后来确定你们、嗯、那所以你们自己也要注意你们的比如说隐私，然后离开的时候我们也会确切知道你们离开的时间，因为它是 by hours 计费的嘛、嗯、那我觉得一开始规则讲清楚很好，那我们当然也就知道说哦，这是为了管理上面去减低成本，不用一个人一直定在那边这样。嗯， Airbnb 好像不是这样子。
Airbnb 概念上应该私密空间特别是睡觉的房间应该就不会出现摄影机或是什么洗手间，你想如果出现的话太奇怪了吧。
对，
那但是 Airbnb 的总部发文讲到说禁止全球的屋主在任何房源设置室内监视摄影机，就是因为过去 Airbnb 的规定是说屋主可以在走廊或客厅这些公共区域装，这个我倒觉得没有到太奇怪啦，这其实在客厅有一台这种也不是没有看过，但是他们前提是要摆在很明显可见的位置，而且在订房资讯页面要揭露嘛。那这我觉得还好，无可厚非。你说作为房屋管理者，可是问题是有人发现隐藏摄影机，这好恐怖。另外就是甚至有的安装在要保留隐私的空间，所以现在总部才又正式发文强化禁止这件事情。嗯嗯，4月30号会生效，
就是被发现了然后才会到总部那边啊。
应该说有的，毕竟 Airbnb 的房东不是 Airbnb 请的嘛，所以房东也要自律是没有错，所以你说他到底多有效可以管到自己旗下的房东，这说实话真的很难，就你的约束力到哪里？
对啊，
或者能对他怎么处罚呢？这边也没有公布啊，但只是大家知道的是，他4月30号开始会强制要求。那我们可以想见的就是 ，OK，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之后还没有撤掉的，被发现隐藏摄影机的话，你的房东资格房源应该就会被取消或者下架吧？
嗯，因为他也不可能一间一间的去
查，对，
要等到被发现了，像你讲的这种，
对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只是还是会觉得有点毛毛的。
会毛欸，所以
对啊，
我就拼命回想我之前在维也纳跟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我就是狂住他们很美的 Airbnb， 狂住到什么程度，我可以一天换一间，因为我就想要去体验，然后那个 neighborhood。
对啊，
那我就想说，天哪，我在里面大吃啊，换衣服啊，哎呦我的妈呀！
对啊，想到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要小心一点。甚至我刚刚脑子想过的是，难道以后要自己带那种侦测器吗？先扫一下墙壁啊什么的，
太累了。旅行的时候这样 defeat the purpose， 就是、
啊、
我就是要去放松和享受的，然后还很怕我，对啊，在的地方。嗯，可是我跟你说，我如果是 Airbnb 的房东，我想要所谓的节省便宜行事，或看一下我房子又怎么样啊，或什么的。
有的时候是避免纠纷啊。
对啊，会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又不是常常看，我只是偶尔去看一下，那我装一下一个隐秘的也没什么吧，这毕竟是我的房子。
不行，只能装在客厅。顺便再道德劝说一下，不行，那条线不能跨过去。
不能。
不行不行，只能装客厅公共区域，而且要很明显的位置，
很明显的位置，更让你知道，让你知道。对啊，
对，我有看过那种啊，就你进客厅就会注意到一个小蓝灯在那边的那种。就角落屋顶的角落，
小蓝灯、
嗯，就是黑白色主体，我觉得应该是卖得很好的便宜监视器吧，就很多人装那台啊。
啊，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了，
对吧？你知道在说什么？就是小小白白的，长得有点像一个小机器人，然后还有蓝蓝的灯，对啊，很多人装那台啊，就那种，我就觉得 OK， 在客厅看到不意外。
我觉得还是事先发个 heads up， 我觉得也会好很多吧，总比对不对？
就网站要公布嘛。
对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题 Airbnb 的总部新发文新规定。
那我们是不是来邀请室内？
是，室内早安，
早安，早安，小鹿早安，各位听众早
安，
我来弄一下麦克风，这样子我就好吗？
这样好很多了，
有
太好了。好，我是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SMC 的执行长室内。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篇今天八点才发布的一个研究，就是30分钟前
okay, 对，
他发布的期刊呢是在皇家学会开放科学。那这个团队我后来去查，就一定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是美国的一个海洋研究中心，叫做伍兹霍尔海洋 研究所，就 Woods Hole。
嗯，
然后这个研究是还有跟 MIT 的科学家一起做的。嗯，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一个海洋研究所他们的影片，然后大家会听到或是看到，就是跟这个研究有关的事情会比较具体一点。
嗯，
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研究都是在做的是珊瑚跟声音的研究。
嗯，
这篇研究发现，海里的声音的丰富程度跟珊瑚幼虫会不会决定居住在那里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的声音越能呈现生态的多样性，越健康的话，嗯，那决定定居下来的珊瑚幼虫数量就会越多。
哦，
对，然后方便等一下继续讨论。
嗯，
我要很快解释两件事情，这样，一个是海底声音，就，嗯，然后另外一个是珊瑚定居。
嗯，
好，不知道听友或是好友小鹿有没有，
嗯，
有没有潜水过？
嗯，
深潜吗？
深潜，对，
我只有浮潜过，没有深潜。
浮潜也许也可以，
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嗯，
对
啊，
但是潜水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不是，就除了看以外，有没有仔细去听海里面的声音是什么？
稍微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对，其实它不只有咕噜咕噜，有的时候是耳朵进水。
哦，
但我说它其实是有一些很细微的，就滋滋滋，就是。等一下看影片大家就知道。
哦，
那些声音其实是螃蟹、虾子、鱼，各种海里的动物都会发出声音，那些声音是他们的声音。
嗯，他们在沟通吗？
不知道，有可能在沟通，有可能在吃东西。
小美人鱼唱歌吗？
对，他们还有人说有些鱼它其实会唱歌，这样。就其实那海里面的声音是很丰富，又仔细听的话，它那些好像气泡很琐碎的那些声音，其实都是海洋动物发出的声音。
嗯，
好，所以这些声音呢，综合起来，它会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声景，就声音的声，风景的景。
Soundscape。
对，就是这个声景，就是在这个地区里面，你会听到的生物，它综合起来的这个声音，这样。好，就是，等一下，如果声景越丰富的话，那这边给它的一个假设就是，它反映的是生态越健康。就越多样，就如果就是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唱歌这样子。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珊瑚定居。
嗯，
它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沉降，就是向下沉，降落的意思。
嗯，
大家都知道珊瑚是动物，所以珊瑚的精卵在海里面结合之后，它会发育成，一开始发育成幼虫。
嗯，
这些幼虫就要找一个地方沉降，然后就附着在那个东西上面，例如说像岩石。那它一旦沉降成功了，珊瑚这一生就会住在那里。
哦，
他没有，他不会再移动了。
对，是定居。
对，所以我一开始说定居。
嗯，
但我等一下因为要讲实验的关系，我会使用就是沉降率啊，这种沉降率就是他那个定居的成功率越高，这样就沉降率越高。
嗯，
好。
Okay， 所以这些珊瑚幼虫是某种程度的声音控，他们就听声辨位，然后说哇，那边听起来很丰富，就会去住那边了。
对，听起来，对，没错。这个研究，他的研究的新闻稿就是 The coral is listening， 他就告诉你说，这些珊瑚其实是在听声音，这样。
嗯，
简单讲就是好，我讲这样。然后我原本知道海洋声景这个概念，就是台湾其实也有科学家在做这样子的研究，但是我是看了这篇研究才知道说，珊瑚幼虫的沉降竟然会跟声景有关。
嗯，
但我们也不能说珊瑚幼虫是真的在听，因为我们理解的听，也许跟他真的听。也许会不一样。
嗯
嗯，
对
对，珊瑚幼虫会在哪里沉降，目前还在研究当中。像这整个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其实他们就用非常多不同的方式去想要去理解。
嗯，
还有可能跟光线啊、水流啊、水压、微地形跟或是跟声音都是有关系的。但这个研究现在主要研究就是声景。那他看到的是，如果这个声景很丰富的话，珊瑚幼虫成功沉降的数量，相较于比较贫乏的声景，最多会多到七倍。
那很多哎。欸，
对，就他如果听到这个地方的声音，哦，好像也会有很多朋友，很丰富
蛋黄区，
对，他就会比较
热闹，
愿意对
生活机能比较好，
对，
嗯，愿意在这。
对，那我看完这个实验的时候，第一个 的问题就是，那到底要怎么做？他是在实验室里面做的吗？他怎么去计算？他怎么让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本来就是生物很多的话，那有更多的生物坐下，你怎么知道是因为声音？
嗯，
就似乎太困难了，这样。
嗯，
然后我去看了研究，发现这整个研究组都很酷。然后这个实验是一个非常浩大实验，这个实验是直接在海里面做的，它不是实验室里面哦。嗯、他们挑选了三个地点，都在加勒比海，就维京群岛的圣约翰岛，它南边的海岸，它挑了三个点。嗯，其中呢有两个点的珊瑚礁生态是已经退化的，
嗯，
所以退化就是说这一区里面大概只剩3-5% 的珊瑚覆盖率，
哦，
其他90%几可能都是藻类以及其他的东西这样。
嗯，
然后他们呢在其中一个定点放扩音器，对，就是水下扩音器，
嗯，
而且
声音放大，
对，而且它是就是在晚上的时间放到早，就是凌晨。那这个扩音器因为它要有一段时间的记录嘛，所以这个扩音器很高级，它有一个浮在海上的太阳能板去帮发电这样。
哦 okay，
研究者就用这个扩音器去播放10年前在这个地点记录到的珊瑚礁生态系还是健康的时候的深井。
嗯，
对，我听到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感觉是，哇天哪好棒哦，他们有10年前的 data 欸。
嗯，对
对，
已经录下来了，
对，已经录下来了。然后他们同时在海里面放很多个塑胶盒，就像小杯子一样，然后里面装着珊瑚的幼虫。
嗯，
同时呢在这个杯子里面他也放进就是可以让幼虫附着上去的东西。
嗯，
所以有一个地点它是有放声音的，有一个地点是没有放，但是它本来就是生态就已经覆盖率很差的这样。最后它再去计算沉降的成功率，嗯，然后就发现有播放这个声音的这一组珊瑚幼虫沉降率都显著的比较好，而且越靠近扩音器，
嗯，
大约就在距离5公尺的地方沉降效果最好，然后随着越远声音越小，沉降率就会慢慢的递减。
嗯，
也就是说除了看到有播放跟没播放的差异之外，
嗯，
依照他们就是珊瑚幼虫可以听到，也就是先讲听到的程度，嗯，那他决定定居的这个程度也会不一样。
嗯，
越靠近那个声音的来源
它就会
效果越好。
对，
哦，
然后如果稍微远一点的话就会慢慢的变不好这样。那到底他是怎么听，嗯，就是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是他身上的可能是纤毛或是一些感受器，总之他会侦测到环境里面的讯号。那声音某个程度它就是一种能量嘛，所以它会被他侦测到这样。
嗯
嗯，但是我在看研究才知道，原来用声音去研究，例如说鱼的聚集，鱼要在哪里选择，其实声音这种海洋深井也很重要。
嗯，
就是然后例如说是深井丰富的地方，牡蛎它沉降一样是沉降，牡蛎沉降决定要在这边变成大牡蛎的成功率也会提升。
哦，
也就是似乎这个丰富的海洋深井对海洋动物来说现在看起来证据是蛮重要的一个线索这样。
嗯
嗯，
哇，那这样研究有蛮多面向的嘛，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拿这个结果来做珊瑚富裕呢？
对，没错，对，这就是因为气候变迁跟各种人为因素，那珊瑚礁生态系在全球都受到非常大的威胁。
嗯，
所以这篇研究发现有可能可以去增加富裕珊瑚的成功率。
嗯，
但是如同所有的研究一样，这群作者真的花了非常多年了，而且非常多的功夫，甚至这个研究也算是成功了。
嗯，
不过我们回去想哦，它的限制是什么？
嗯，
第一个是它虽然在海里做的，但是珊瑚幼虫是放在盒子里的嘛，
嗯，它
为什么要放盒子里呢？因为如果我是在这个海洋地上放，我怎么知道飘下来的是到底是我想要控制的幼虫还是不是，
避免其他变异影响。
嗯，
对，没错。但如果今天不是在这个盒子，就是这个小杯子里面，
嗯，
它加上水流跟其他的因素，是不是还是会有效呢？
嗯，
其实不知道。
嗯嗯 嗯。
再来是这篇研究做的是某一种珊瑚，
嗯，
不同珊瑚也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吗？
嗯，
然后每个地区海里面的珊瑚礁的深井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生物是不一样的嘛。
嗯，
那对不同珊瑚会不会有差别呢？
哦，
再来是这份研究看的是沉降的成功率。
对，
但要长大成珊瑚，它中间还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哦，就算它成功成长了，嗯，这个环境它有办法好好的长大吗？
嗯，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是这个研究现在还不能回答的问题。
嗯，
对，
嗯，
但就我要做一个很老梗的收尾，就如果说要去，我们一直看到很多科学家非常努力的想要去重建受到破坏的大自然。
嗯，
但虽然已经有些推展，不过我们总是会觉得以人类的智慧跟能力要去做到其实都很困难，都还有一些路要走。
嗯，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去减缓地球环境恶化的速度跟程度，这样这可能是我们可以做的。嗯，但同时要帮这些科学家加油。嗯，我觉得他们花了好多好多的力气，但其实然后也都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嗯，
那些重要的发现得要一直累积，然后要结合它才真的有可能就是帮到这个环境或是地球这样子。嗯，对，我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师妹。哇，十年之前就已经可以录到的声音，然后哦，变成实验当中很重要的
角色，
的元素。
对啊，那种重现你们家那个阿宙他们时代的事情。
然后我很喜欢每次听人类讲到快要结尾之前都会有一个实验的限制。
嗯，
我觉得那个听久了就是去培养说，哦，我在看到这个实验科学结果报告，我自己可以想到有什么其他我可以要注意的地方。
不同的，
你听久了好像就变成一个能力耶，就是科学家原来是这样子想事情的。
嗯
嗯
嗯，
对啊，我很喜欢这一 part。 嗯， 嗯，
谢谢室内，
下次去潜水都听一下
海里的声音，
深井，对呀，
我太浅了，我只听到咕噜咕噜。然后后来室内讲完，我就说，哦，对，会有那种细细丝丝的那种声音，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虾蟹的声音。刚刚瞬间有觉得有点奇妙，就是以前都忽略了他们。
哎，可是他深潜的时候，不是听自己的呼气、吸气就已经耳朵都已经炸满了吗？我只是浮潜
而已。
No。
所以我才说我太浅了，浮潜那个深度没有那么深。好，我们礼拜六会跟 Sinead 还有他的团队见面。
对啊，我们终于
期待，
还有 VIP 的朋友们，我们会一起
终于要一起吃饭。
对啊，
好，那我们来聊回京都吧。
AK， 好，
我们今天第四题刚还没讲到的，第四的第四题是京都的艺伎被游客追的排不堪其扰，所以京都干脆禁止游客进到小巷子。
嗯。刚刚有说可以回应，就是因为这一次我们最近这一次打到京都，是因为早安新闻老公他的一个长辈吧，就带我们，他们家里就住在京都，然后很理解京都的文化、生活习惯等等的。那他有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是要让你招待的宾客感觉到是座上宾 VVVVIP， 那最极致的招待的手法呢，就是打电话预约一或两位或 whatever， 看你钱可以负担多少的艺伎来陪用餐。一个晚餐可能他会一直表演嘛，然后穿插跟你聊天，然后饮酒，然后就是倒清酒啊这些的。那在聊这个形式的时候，就聊到说这个艺伎的养成过程多么不容易，他们需要严格的住进去他们所谓的宿舍，然后不能用手机，然后你的整个生活对外的联系几乎都是被切断的，然后在里面要培养非常多的才艺，它是严格的从你的仪态、你的技术，然后妆容怎么打扮自己，跟宾客怎么样互动，全部都会好好训练你，然后才让你真的成为一个合格的艺伎，然后去招待，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晚宴啊，然后或者是商业的场合等等。
嗯，
那真的因为出来的人太少了，然后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的状况。京都就是小巷子很多很多，如果艺伎的宿舍啊，或者谁谁谁谁之家什么的，他们其实就住在一起，然后会从里面出发到那个晚宴的餐厅，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这一栋就是一个晚宴的招待所，他就住在那边。那如果旅客真的是狂追进去要拍照，的确是好像会造成一些困扰。那这一题就是要禁止这件事，对吗？
嗯，就是要禁止这件事。因为你刚才讲艺伎的时候，我脑筋闪过的是我看过一部很算很精致的影集， 在 Netflix 上面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讲艺妓的养成，还有他们平常恬淡但是却辛苦的养成过程跟生活。
对，
那部叫做《舞妓家的料理人》，
有
画面非常的清爽，就是它很慢，可是你会觉得画面为什么这么漂亮，而且这么干净啊？就不知道怎么达成的，因为每个取景都非常的有艺术感，所以如果喜欢慢慢的作品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一下。因为我刚就在回想那些画面，对，可是现在我们拉回时事，就是这些优雅的艺妓们呢，他们在穿着和服要赶赴，可能哪一家人就打电话来说我们要宴客啊，然后在赶的路上，
对对对，
很多人看到就是哇艺妓，然后就一直拍一直拍
追他，对啊，
对，反而造成了困扰，所以京都的官员就说我们现在要关闭艺妓区的一些私人小巷
哦。
四月开始，很快下个月就要立告示牌了，就是说游客请勿进入私人街道，保有一些空间给他们啊。所以这也算是给蛮常会去日本观光的大家一个提醒，不要打扰到，就是我觉得一些些的侧拍是 OK 的吧，但是你不要过度的追逐或者是太热血太兴奋，反而影响到人家的生活。
然后我这一次在日本也发现关于艺妓的一个小知识吧，就是怎么样判断这位艺妓他是红牌的艺妓呢？最古老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他头上，艺妓的头发他非常的固定嘛，然后是比较夸式的头发，为什么他要那么大然后很稳重的头发，是因为他会让喜欢他的人送他一支非常漂亮的发簪，所以如果他收到越多支的发簪，他出来他的头就是超多支发簪插在他身上
头上
又是漂亮名贵的发簪，就是代表他受到非常多客人的喜爱，所以看到很多艺妓他如果被画在画里面说这是头牌的艺妓，通常他的发饰头饰上面都是非常繁缀的，就是有很多人喜爱他的一个表现。
哇哦，你刚刚讲那个头发很大，我觉得是一个很生动的形容词。
他头超大的，
头发很大一个，
对，
就真的是你说体积面积看起来都
对啊，因为他脸很标志嘛，超级小巧，然后头发就超大一坑在那边，
就比例上，那就是等于展示版位。
对对对，来，如果你喜欢我，买一个漂亮的发簪，对啊，
发簪就放上去。
对啊，我觉得很浪漫耶，以前表达喜欢好直接哦，都不像现在是送什么直升机啊海洋啊什么的，
这个才直接
我是说虚拟的那个什么平台上面送你一个海洋，送你一个直升机，
直播刷一个火箭，
对啊对啊
可是概念好像
他发簪他直接插在发上，他以后出去做任何的事情这个发簪永远陪着他。
古时候蛮多这种的齁，因为在读不同国家的文化的时候，有的是用服装展现，有的是像这种用饰品展现，某种身份地位的呈现。
那还有一个小知识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为什么京都这么多小巷子，是跟他们的税很有关系。京都的小就是如果那个距离如果是很宽的，它就是代表说这个人家可能比较有钱，所以会征比较贵的税，所以就造成他的那个房子都很盖得很靠近对面那一家，
大家就想说少交一点税，
小巷子，对对，跟税法有关系。
哦，是这样，难怪那么多小巷子。对，京都的确是蛮多小巷的，就房子跟房子中间的距离，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特别狭窄。好的，但是它是特别讲艺妓的区啦，就是这些区的巷弄，从下个月开始会有明显的公告禁止进入。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题。国际新闻题目，那我们来看看听友们有没有要来全球串联的。
好啊，来看看大家。
我看到
今天题目其实真的很有趣啊，我觉得。
今天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啊，
Charlene 有选了一个主题跟我们分享。
嗨 ，Charlene 早安。
Hello，
小
布，各位早，还有新内早。大家早，我今天就不是分享好莱坞了，是一件早上听到以后觉得很发指的事情，就是刚。有在那边讲到 Airbnb 不是装监视器吗？其实我们每天开车，我们的车子里面有很多的监视器叫做 apps，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他们在监视到。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先生，他因为他自己的这个事情先出来的说，其实车上有一些的 app 是跟保险公司连接的，然后他其实 是前一阵子他发现他的保险费怎么一下 jump 了，就是涨了2×1，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然后打电话去保险公司，然后他找了总共有8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都狂涨他的那个保费，所以他就开始去爬书这一件事情。结果他发现呢，在有一间base 在纽约的全球资讯的一个 broker 的一个公司，这家公司叫 LexisNexis， 它呢是收集驾驶开车的时候大大小小的行为哦，已经不是光像以前他们的那个 risk 的 solution 的 department， 就是针对那个什么危险开车行为，他们评估开车危险性的那个部门呢，他们本来都是针对汽车。比如说你肇事的记录啊，或者是你的被开了哪些的罚单啊，这些的就是锁定的是这样的方向。结果呢，现在他们开始加强，比如说你开车的习惯，比如说你常常你刹车踩得很突然，或者是你的油门吹得很快很爆冲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些，他全部都锁定。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一个这个算 app 还是算一个 software， 他呢就因为他查到了有这个 Lexus Netflix 的资料，他就去调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其实只是过去的6个月之内他跟他老婆2个人开这辆车的 record， 结果出来的资料高达258页，他都傻了。光是里面有130页就记录了他们的这个 record， 他可以记录说过去半年之内这辆车子被你们开出去了640次。
哦，是所有很细的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你开了多长的时间，开了多少的 mileage， 然后你有哪种不良的习惯，记录过你几次可能会肇事的踩油门跟刹车的方式等等等等的。全部被记录下来，而且一共有8家都有他的记录，他就疯掉了。然后这件事情才被掀开来说，哦，原来其实有一些的这些 app 或者这些 software 或者是一些的这些的 broker， 他们是跟或者还有哦 car manufacturer 车厂，他们其实有跟保险公司有合作的。像今天被查出来，这个先生他开的是雪佛兰，是 Chevy。雪佛兰的车子，然后他没有任何的肇事记录，就是因为他被发现习惯不良涨了2成多。然后今天福尔讲得很清楚，福特汽车公司说车厂是可以直接从我们在车子里面使用网络连接的任何的 app 都有办法可以抓出来你的一些的习惯，然后提供给保险公司，然后呢可以从 app调阅你所有 navigation 的开车的记录，然后提供保险公司作为你涨价的参考，所以恐怖的。
那可是这个感觉要经过消费者同意才对啊。
有些是隐藏的，比如说我老公他有开一辆 Chevy 的比较大的车子，因为 Chevy 那辆车很大，那我们搬家干嘛？很多需要搬运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搬。那台车就用很多，那台他今天看到新闻他疯掉了，他就打电话去问，然后才知道说其实有一些是 user friendly 的 app 是在车子里面有，你要去 sign off on it， 不然的话就 对。所以就是新闻就有提醒大家，从 LexisNexis 开始你要去问一下你的车厂你里面有哪些的，
才不会突然收到说哎保费调高。
对对，而且这个是他就是白纸黑字的给了你258页的报告，告诉你说你是一个 reckless driver， 你是一个，
我是有记录的，证明证明你这样乱加速什么的，
对对，很恐怖。所以我老公今天在讲说，他觉得他以后连那个什么Google Map 什么他都不想用了，因为真的里面太多，尤其像那个无人，不是无人机，自动驾驶啊什么的，就是Elon Musk 那叫什么？他的车子 Elon Musk
Tesla、
那个是记录了几乎所有人的，他最值钱的并不是这辆车子，他最值钱的是 AI， 是他的 brand， 是他的那些，是他最值钱的资产嘛，以后那些还可以被拿来做多少事情，都吓死了呢。
但不行啊，如果他这样应该很多人会抵制，
因为不知道然后侵犯我，这个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对啊，要同意。
对，所以这件事情今天就爆发了，真的很扯。
谢谢 Charlene。 哦，要可能要确认一下自己车厂有哪些是要你 sign off， 就是你不要它才会不见，否则它就一直在那边的 app。
对啊，我听完一个奇怪的侥幸的，就是我觉得台湾的保险业，目前联动的做得很差，所以还没有那么快。我说实话，我最近才终于知道哦，保险工会他们终于做了一个 app， 让你可以登入之后还要花100块哦，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所，终于可以看到自己所有的保险资料。终于，就是这是经过不知道多少年他们的协调才连线成功的，因为各家都想要保有自己的资讯嘛。那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复杂的考量啦，但总之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其实不是那么方便，因为他们连线做的不好。可是美国这个就是连线已经做起来了，所以反而有点恐怖，因为你一举一动全部都是在云端有资料的。那当然保险公司他就可以凭着，如果他们有跟这些监控软体合作的话，他直接凭着这个资料来告诉你说，哎，这是你不良驾驶、鲁莽驾驶的记录，所以我们要调高你的保费。
嗯，
对啊，谢谢 Charlene 带来这题。我看到纽约时报也有在讲这件事情，对，因为是大题目，完全牵涉到所有有在开车的人。
对啊，车险啊，你的保险资料啊，到底是怎么取得的这一段哦，真的是，
主要是要经过同意啦。但是如果讲是这样讲，可是我马上想到，我们每次拿到那种厚厚一叠的那种同意文件，
都赶快同意。
对啊，它里面加一条，你真的不会注意到，
都赶快同意。
嗯，这 要好好处理一下。就是 Charlene 带来这一题，也算呼应我们的监控，可是是另外一种行为的监控。
而且当自己是被监控的人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不论是我住的，我移动，对呀、好，謝謝，今天特别谢谢 Shanae 还有 Charlene 上来跟我们的分享，我们节目也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嗯，我们明天早上8点算了，
对，继续跟大家
期待明天的社群。
好，
我们明天见，大家拜拜。